观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啊《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像宇宙、那么时空、还有人体啊等等的这些奇景、奥妙、意识。那么这一季的《乾坤无限大》呢，我们邀请到呢很多呢这个学有专长的这个学者专家们呢，来跟各位啊观众呢漫谈，从他们角度谈这个宇宙、那么时空、还有人体这些奥妙的意识。那么我们记得呢，在上一季的《乾坤无限大》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跟各位观众呢，那么介绍一个呢非常有趣的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就是呢，最近日本人啊，日本的科学家呢，他们利用呢这个水啊，那么在水呢在低温的情况下面呢，这个水结晶的时候呢，观察这个水结晶的模式。那么就现在的科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我们晓得呢，水基本上面呢，它是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那么我们说呢 H2O 这样子一个分子结构，那么为什么呢？从现代科学角度上面来看呢，这个辱骂它的水跟赞美它的水呢，从分子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它不应该有任何差异的，怎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呢截然不同的结晶行为呢？那么从这一点上面来看呢，我们是不是看到了现代科学呢，我们所用的这种科学方式呢，是不是疏漏到一些了？所以这些因素呢，也许我们没有考量到的，那么等等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呢，我们继续呢邀请到呢啊上一次呢曾经跟大家介绍呢这个人体特异功能的啊目前任职于呢这个 Sunny Stone 的这个总经理思阳先生。那么我们再请思阳先生呢就他的认识啊跟各位观众呢谈一谈、啊、我们现代科学里面呢他到底在呢思考上面，那么包括呢他用的这种呢实验手法，我们说呢这种实证科学呢他疏漏到什么了，我们请呢思阳先生呢就这一部分好跟各位观众呢做这种呢非常精辟的分析。好，那么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思阳。思阳，你要不要跟我们乾坤无限大的观众打声招呼呢？思阳。
副长好，乾坤无限大节目的所有观众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谈一点就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呢，我认为它如果要是想有飞跃性的发展啊，它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我们知道啊，现在就是说。这个现代自然科学啊，它发展到今天呢，通过过去这主要是过去的100多年的发展吧，可以讲是突飞猛进。那么在很人的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啊，它都已经差不多被现代科学都翻了个个了，那么现在人离开现代科学好像都不太可能了啊，但是呢，从这些发展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就是说呢，这些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经不一定都是好事。你比如讲啊，就是现在人类生活的很多根本问题啊，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你比如说战争啊、社会问题啊、疾病啊、饥荒啊。天灾人祸呀，甚至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这个环境污染，造成了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哈、从来没有过因为环境就是生存的环境有可能使全人类都毁灭了这么一种可能性。而现在在科学发展的今天， 这种可能性就变得那么真实。你比如讲，大家都听说过温室效应啊，嗯，而且好多这个环境破坏啊，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就是没办法使它再回原。另外呢，就是说，你看这个杀伤武器的发明啊，也使人类的存在都成了危机了，整个人类存在都成了危机了。按理讲，如果说科学是人类对这个真相、对于环境啊、对于生命啊、宇宙真相更深的了解呢，认识更多的事实，它应该呢，人类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存在这种危机。那为什么我又进入这种危机的状态呢？实际上呢，一定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发展啊，还是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现代科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讲啊，就说现代科学它实际上呢，从它对环境的认识来讲啊，它基本上对于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啊都缺乏认识。它因为现代科学，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代科学的发展实际最主要是它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呢，它是依赖于叫实证逻辑的，就是它依赖于实证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它都抱着怀疑的态度，首先是经过实证以后它才相信的。那么如果没有实验证明，没有仪器探测，它不相信这些规律。另外一点，它的逻辑呢是依赖于形式逻辑，那么就是从 A 推到 B， 从 B 推到 C， 从 C 推到 D， 这种线性的这种发展模式。它这两点呢，就从根本上啊，决定了它有好多局限性。这点呢，就是说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另外呢，就是说我还可以谈一谈，如果跳出这个逻辑框框，跳出它这种发展模式，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大家知道啊，现在自然科学呢，它最尖端的东西是它的物理，实际上，而物理呢又是基于数学的，所以说现在自然科学啊，现在实证科学，它是以数学为它的根本基石的。而呢，他所认识的，大家知道啊，数学它最基本的东西是一些公理，还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比如讲数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数字都是很基本的概念，这个不需要去论证的。你说一，什么是一？原则上是不需要论证的，对吧？那么他以这些为基本啊，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他的根本的东西。他用这些数来描述客观世界。实际上呢，大家知道，当一个事物被抽象成一个数的时候，它生命的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你比如讲，我们人很容易理解，你说，比如讲爱情，对吧？那你可以了解对方喜欢你或者是爱你，对吧？这个概念你要是把它传给一个电脑，它实际它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人都知道啊，他有可能骂你的时候实际是爱你，或者说他打你的时候有可能是爱你的举动，而你要把这个东西交给电脑呢，那电脑是无法理解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人尤其知道，我们有中医啊，中医经常就说这个西医啊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这个科学发展啊的一个弊病之一。就说我刚才说了，它的这个逻辑啊是属于线性逻辑，它是逐渐由粗往细分析的，那么它注定呢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它是越分析越细的。对于他这种研究方式，他呢在他首先看到的是，就像如果是一片森林的话，他首先看到是一棵一棵的树，然后通过统计的规律，他通过统计才能知道哦这一片树有什么规律，也就是他先从分析具体的东西，然后抽象出规律来。而这个实际上啊是一种在很多情况下是很不 efficient 的，就是效率很低的这么一个方式，经常还会是错的。他因为他这种就像大家都听说过盲人摸象这个预言啊，盲人摸象这故事，就是因为他摸到的地方是局部的，他没办法站在一个高度去看这个事情的根本面目。那么相对来讲啊，我可以举就是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呢，它是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什么解决办法，就是科学的这些局限性啊有什么解决办法。你比如讲啊，最好的一个例子实际就是中医。你看哈，现在科学基本上啊，现在医学基本上甚至好长时间吧，主流科医学是不承认这个经络的。而这个中医的这个一个重要理论之一啊，重要理论体系之一，就是它这个经络学说。那么这个经络是怎么发现的呢？我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中医它几千年下来啊，它的这个从它的实践里已经证实了它这些理论是对的，不然它没办法治病嘛，因为它也上千年了，中医的效果是无可否认的，那么就说明它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西医不承认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观测。那么中国古代是怎么搞的？怎么知道的呢？在过去按理讲这个科技也不发达呀，也没有什么仪器啊，他怎么能够知道他这么完善的体系呢？这个实际上啊在这个古书上都有记载了啊。大家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有一个名医叫李时珍呢，他在他这个著作里曾经讲过，就是说他这个经络是靠反观内视啊体察到经络的分布。所以说你看他所也就是中医所发现的这个科学道理，它是通过体悟来的，或者说直接依赖人的感官功能感知事物的能力来得到的。这个和科学就不太一样，科学呢它是因为他这个他追求实证嘛，他想尽量的不依赖人的感官，就说我发现这些规律怎么能够，他不强调客观，强调所谓客观吗？怎么能够不依赖人的感官？那就是说，你看我看他看都是一样的，他是追求这个，追求这个本身呢并不错，因为他从求真求实的这个精神是对的。但是呢他同时就局限了他所认识他所能认识规律的范围，他局限了这个范围。就比如讲我们大家知道，你觉得这个桌面是很平滑的，你看着感受好像是它是连续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物理学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它实际是由 分子啊原子组成的，对吧？那中间有很多空档的，它实际是不存在连续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科学它仍然是依赖了人感觉所感觉到的一些公理性的东西概念，依赖于这些概念来发展出起来的这个体系，也就是它没有跳出人的感知。那么为什么不再大胆一点依赖人的感知？那么这个中国古代这个科学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它是依赖人的感知的。那么我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种发展路线啊，它有什么重大的这个特点的不同。那么相对来讲，怎么能体现出像中国古代这种依赖认知能力发展的这样一条科学道路，它有什么优点？你比如讲啊，就是直觉性。现代科学呢，它是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统计，它强调可重复性。那么呢，它就是变得不太承认，不太愿意承认人直觉感到的规律。但是我们知道啊，人生活里自然现象里有许多许多现象是不可重复的，就是它时间空间都在变，那么它很多现象是没有可重复性的。这就大大，如果你一味的要求这个可重复性啊，你在很多领域科学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它缺乏直觉性。而实际上人直觉的好多东西都是正确的。这个你比如讲，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讲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了啊，我某时某刻，我有一个脑子里闪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我这一生就出现过这么一次。那你要让科学去研究去证实这个念头到底存不存在呢？那科学没有办法去证实，因为它已经不可重复了。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立体性，就是现代科学呢，因为它这个发展啊，它是局限于这一层次感知的这些像它的数学规律啊，它使很多更高层次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认识，就是因为它受了这个它现在这个数学规律的这个数学语言的限制，也就是它没办法突破很多时空去做。比如讲它现在你物理仪器测定你才承认的现象，因为那个仪器本身是受它所在时空限制的，所以它没办法突破时空。即使现在很多这个最前沿的理论啊，比如讲它这个像那个超弦理论啊，超模理论啊，它对时空啊都已经认识到可以存在啊很多不同，同时同地可以存在很多不同的时空体系。但是科学的实证科学从实验上你没办法去突破，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仪器本身没办法突破时空。但相反的，你像这个好多中医认识到的它这个经络，它实际就是存在于另外时空的，它是更深一层时空，那么它通过人的感知能力就能够感到。那科学呢，现在没办法验证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性。我刚才提到了，现在科学存在一个极限，就是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一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也可以理解。实际上有很多有很多科学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按现在这种这个科学的这种逻辑分析啊，他分析，比如讲他要我们人啊见一个熟人，我们有可能我们就看了他一眼，我们就知道他整体是个脸是个什么样的。而现代科学呢，他必须得，他要分析一个人的面部特征啊，他必须得把这个脸上的每一点都感受到，输到电脑里，然后统计出一些特征来。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从要先知道每一点的规律才能知道面。而实际上人认识问题不是这么认识的，是一开始就一下就能掌握它整体规律。所以说你比如我你看一个人，你他甚至很远的时候熟人，你看50米开外，你哎一下你就能知道是他，可能你看的只是一个背影而已。就是说他能够整体的把握这规律，而不需要统计。另外一点呢，就是精神性。依靠人的感知啊，感知能力，我们可以认识生命现象。就像我们，你对一个人讲这个东西是活的，那个东西是死的，就是这个概念实际很不难，就根本不难。但是你要让科学，现在这种实证科学去认识生命现象，它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是活的，什么东西是死的，对他来讲啊，因为他只侧重生命物质的一面，所以呢他对精神性的认识就特别的差，基本上很难认识精神上的规律。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科学发展到今天啊，人的精神问题科学是束手无策的。实际上还随着他这个科学发展啊，他强调物质物欲横流啊，他这个精神上的问题甚至更多。所以这实际就是因为他这个科学没办法去解决和认识这些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讲就说就讲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就是说失眠问题。那么现在科学当然它有各种方法，它想研究这个人睡眠的规律。实际上如果人呢、啊、你精神调节得很平和的话，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那科学它没办法帮助你调节平衡，所以他就是想一些怎么控制神经啊，用一些药啊去搞镇静啊，搞这些东西。就说实际上他是因为他没办法真正认识这些东西，所以他就采取了这么不太有效的手段。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之一。而对于一个依赖人的认知能力的这个科学来讲啊，他对这个问题不难的，因为他能够认识生命的现象。再最后一点就是道德性。当科学和道德本身啊，好像就是现在自然科学和道德好像是完全不搭杠的两个事情，因为他根本不关心这个，而且也不认为道德它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这科学本身呢、啊、不认为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说好和坏，你当个好人当个坏人，一加一还是等于一加一，一加一还是等于二。但是呢中国就像中国这种依赖人认知能力的这种科学啊，它就跟道德有关系了。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过去的中医他都非常讲医德。你比如孙思邈曾经写过一个很好的文章，就是就讲这个医生为什么医德要高尚。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的认知能力是依赖于他的道德水准的，他水准低他就没有那么高的认知能力。所以呢他充分认识到道德性，实际上啊完全忽视道德的这科学，实际上要我看就是伪科学。 因为什么呢？这样的科学发展起来啊，它好多对人没有真正的好处，而依赖于道德的，它这种认知科学呢，它是彻底健康的，而且也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认识到很多真正的规律。当然我谈的这个题目呢实际是很大的，今天这个时间很短啊，跟大家不太容易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但是呢我想呢就是说对于真正求知的人，求真的人，有探索精神的人，这个领域是很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的。相信呢就是说在这个科学发展方面的这个思想上根本的突破，才会带给人类这个科学呢带来一种崭新的境界，真正能够帮助人类社会啊走向很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谢谢思阳。各位观众，现在的这种呢天文学上面呢，所有的天文学家呢共同都承认啊，那么在宇宙的天体里面呢存在了一种所谓的暗物质。我们讲说呢，大爆炸为什么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宇宙不停的在膨胀呢？那么根据呢天文学家的说法呢，是由于呢这个宇宙爆炸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有一种物质，我们用呢科学的方式呢你怎么测也测不到，实际上面这个物质是存在的。那么于是呢科学家用一种叫做暗物质，那么也就是看不见的这种物质，那么看不见的这种能量啊，不管你叫暗物质也好，暗能量也好，那么由于这种呢物质这种能量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么它的存在呢，那么造成呢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呢不停的在膨胀。所以很明显的呢，我们现在科学呢是不是像我们研究呢这个天体一样，我们是不是注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星体，我们忽视掉了呢我们看不见的，那么呢像在天体物理里面我们说这个暗物质暗能量，那么在我们这个空间体上面呢，它是不是呢也存在呢这一种呢我们看不见的那个能量体呢？那么当我们把这一部分给加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的科学发展呢可能更完整了？好，我想呢我们今天全国无限大的节目呢就跟各位观众呢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呢还有更吸引各位观众的主题，各位观众漫谈宇宙时空啊人体等等这些奥妙意思，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次见。